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这一点我们就很少人讲了，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一下，为什么基督徒死了就有益处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一章21-24节的上下文。
保罗在这里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然后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保罗看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永远的同在，永远的同住，是好得无比的，那不是一个最大的益处吗？
保罗说，如果让他挑选继续活着，还是现在就离开这个世界，能够与基督同住同在啊，他其实是宁愿选情愿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但是为了这些信徒的好处，他觉得继续的在肉身活着也是很好。那我们进一步来思想，这个死了有益处，有哪几方面的益处？
不但有刚才所讲的，我们的灵魂将与基督永远的同在，而且我们将与众圣徒，古往今来的所有的圣徒，神所救赎的子民，永远相聚在一起。
好，我们既然能够与基督同在，每一个从古到今的圣徒都是与基督同在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非常的丰盛。你那个时候可能还可以看到摩西、亚伯拉罕、大卫、保罗、彼得，这些古往今来的圣徒、使徒们、先知们，你都可以与他们一同在一起，享受与基督同在的美好。
包括我们一些中国基督徒熟悉的王明道啊、宋尚杰啊，我们所认识的属灵的阿姨啊、前辈啊，我们将来都要永远欢聚在一起。
我们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们可以卸下一切的劳苦、病痛、焦虑、身体的疲惫，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灵魂会先得到完全的安息，然后之后再等待复活。
我们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还有残余的罪，我们要去对付，我们要去对付那些罪，致死那些罪，我们还在一些罪的这个影响力底下。可是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从所有的罪的影响当中得到释放，这是多么好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罪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很殷勤的去对付它，致死这些罪。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挣扎不是永远的，是很短暂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不再受罪的影响，要与基督永远同在啊！这就给我们很大的盼望跟安慰。现在跟罪的挣扎战斗都是短暂的，但是只要我们活着，我们要讨主喜悦，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殷勤的去靠着圣灵致死缠累你的罪。
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将来复活得荣耀，这个福分也是通过死才进入才得着的。
明白了，我们死了就有益处，那怎么来看待今生和死亡？
有位神学家汤姆·华森讲过这样一段话，也许带给我们很多的思想。在如何看待死亡和今生这个问题上，他这样说，虽然我们愿意在今世服侍神，但我们却应当更渴慕与基督同在。我们应该满足于继续生活， 但却也乐意死去。
难道离开一切罪恶，躺卧在神之爱的怀中，直到永远，这不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吗？
他的这段话也许我们觉得很颠覆我们，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的思想就越来越能琢磨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也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福分。
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活着有益处，为神而活，我们死了也有益处，因为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最终极的福分和荣耀。谈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永恒的福分，我们以后要与神永远同住，与众圣徒共聚一堂。这就让我想起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是在万民颂扬的640首《日落之那一边》。
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1936年，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许多的家庭失去工作，甚至有前一天是富翁，第二天破产，流落街头去卖水果，人心惶惶，忧愁悲伤，不知道前途如何。
当此百业萧条，经济极度的不景气，平常个性非常乐观的伯勒克也难免消沉。
这年夏天，他们夫妇和表兄鲍尔夫妇被邀请到湖边的一座庄园做客。
湖边景色秀丽，落日灿烂的晚霞与湖面相映争辉，充满了神荣耀的光彩。
隔水希望令他们赞叹不已。晚餐的时候，众人忍不住还津津乐道。
他那生来瞎眼的表兄鲍尔居然语出惊人的附和着说，
哦，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落日啊。
这个鲍尔知道众人心中的疑惑，他立刻又接着说，
啊，我是透过你们的眼睛看见的，而且我甚至看见在日落的那边更美得无比的景色啊。
鲍尔的话触动了伯勒克，死亡就像是地平线的终点，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日落之后并不是结束，而是另外那一边新的一天的开始。神光辉荣耀的黎明，天堂的美景正等着我们。于是伯洛克欢喜吟出以下的诗词：
日落之那边，是负了清晨，在天堂美景与主相亲，劳碌既完毕，见荣耀黎明。日落之那边，即是永生。
到了晚上，原本平静的湖边起了骇人的暴风雨。第二天，伯勒克写下了第二节的歌词：
日落之那边，云雾皆消散，风暴不惊扰，全无忧患，荣耀快乐日，那日不改变。日落之那边，欢乐永远。
那几天，伯洛克看着表嫂时刻引领扶持着 盲眼的表兄出出入入，这让他联想到主对我们的引领，心生感触，所以就写下了第三节的歌词。
日落之那边，主一直引领，同在光明中，肩负生荣。他爱然欢迎，我乐成恩宠。在美丽彼岸，有我家庭。
最后，他深信在日落的那边，信徒将与在主里的亲友团聚，不再伤别离。神为人预备的天家美地，好的无比，信徒真是有福啊。
日落之那边，故人乐团圆，亲爱者久别，欢喜相见。在天家美地，不再伤别离。日落之那边，鸿福无比。
这首由夫妻俩创作的诗歌，不到几个月，传遍了全美国的教会，给当时面对经济大萧条、心中忧伤和不安的信徒带来无限的安慰和盼望。
在我们今天面对全球的疫情，许多生活的步骤、安排可能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打击，前途、工作、学习面对很多的不稳定。巴不得这首诗歌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期待、安慰和盼望，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这一切地上的都是至暂至轻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在日落的那一边，何等美好的福分在等待着我们。
是的，在基督里我们实在是最有福气的人。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在基督里，我们拥有的最终极的荣耀和福分。这样的福分不是地上这一些会过去、短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世人眼中的福分。这个福分是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福分，是永不会衰残的基业，是永不会被夺去的福分。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第五个要点是，信主后要追求一生向真理持续的归正。
如果人理解了什么是信主？信主是一个天路的旅程啊，它不是已经到了终点。那这个信心的旅程呢，是要持续的不断的信，持续不断的要向真理来归正。很多人误以为我举手了，我受洗了，我参加教会了，我觉知了，那么我就已经可以上天堂了，他们就停止成长，停止追求灵命向基督，那这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要认识到，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类就依从了一套敌对神的价值体系。这是从我们生下来不认识神，我们就开始是个罪人，是抵挡神的。那我们认识主以后，信了主以后，我们要不断地向着圣经的真理来归正我们的价值信念，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有很多人信了主，只停留在过去是无神论，现在相信有神。但其实我们心思意念、方方面面、价值观、追求等等，还有许多的心思意念需要不断的归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因此向圣经真理来归正我们的心思意念、方方面面，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的追求。
如果一个人在教会出入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很多年，但是他的价值观跟信主以前是一模一样，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可能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他的价值观从来没有改变。
唯一改变的只是过去不相信有神，现在相信有一位神，然而这位神跟他没有一个实际的连结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信主，不是看他有没有来聚会，不是看他有没有受洗，不是看他在教会有没有侍奉，我们乃是要看他对神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有没有一个凡事取悦神的动机，价值观有没有因此在真理里面被翻转、被改变。
好，我们总结一下福音的要点。第一，人堕落以后的价值判断，方方面面偏离了上帝圣洁公义的标准，
这就是所谓罪人的定义。
第二，罪人悖逆神，与神作对，抵挡真理，他的结果是必要面对上帝的愤怒和公义的刑罚。
所以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悖逆神是有很严重的后果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第三我们就讲到人需要救赎，不论他在人看如何的光鲜亮丽、成功发达、幸福美满，他既然是一个悖逆神的罪人，就需要救赎。
第四点，在基督里，人拥有了最高的荣耀和福分。当我们说信主很有福气的时候，这个讲的是最终极的永恒的荣耀福分。
这个福分太大了，不至灭亡已经是福分了，而且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讲说信主有福分，不是在讲地上的那些无灾无病啊、一帆风顺啊，不是讲这些短暂的福分，而是讲终极的永恒的福分。
第五，当我们得救赎之后，我们就踏上成圣的道路，就踏上一个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效法基督的信心的旅程。人需要一生之久持续的从过去的偏差的价值判断、远离神的心思意念、悖逆神的价值观这些方面持续的来归正、来悔改。
福音的这五个要点都是我们要掌握的，如果缺乏其中一点，这个福音都不是全备的。
掌握好了这些福音的要点，那么在实际应用上，当我们要带领一个人接受主，这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慕道，明白真理，他愿意相信主，那很好，我们就有以下这些指标性的问题来帮助当事人确定他明白福音的核心，然后我们带他做决志的祷告。那这些指标性的问题也是帮助我们不轻率的、随意的带领人决志信主。
因为如果你很轻率的、随随便便带领人信主，其实他对福音的真理是糊里糊涂的，那他以为他信了主了，其实他还没有真正归向神，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就是造成自欺欺人，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很多这样的人存在啊。这个现象来自于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没有很清楚福音的核心，所以糊里糊涂的就在教会里面了，这是非常可怕也可怜的一个现象。
好，接下来我们会提出这几个指标性的问题，这是让你在可能 跟他传讲真理传福音很久了，然后最后你觉得他已经准备好要接受主了啊，你要带领他决志接受主之前，用这些指标性的问题来确定他明白福音真理。那第一个问题呢，你要问的就是，
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悖逆神的罪人吗？过去我们通常只会问说，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这个实在太笼统，因为这个罪人的定义还没有办法解释的清楚。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福音的这个要理之后，我们特别强调，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悖逆神的罪人吗？
是纵向的得罪神的罪人啊，我们过去可能只停留在横向的，哎呀，我有没有嫉妒贪心啊，有没有发脾气，这些其实其他的宗教或者不信主的人修心养性也可以去怎么样提高自己，但是我们要讲的是直向的悖逆神，要把罪人清楚的定义在直向的顶撞神、悖逆神、不爱神。
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你相信人死后有审判吗？我们发现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淡化福音，甚至怕别人拒绝，怕别人不信主，就不讲死后的审判。那这个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这个人说是信主了，但是他不相信人死后有审判。如果人不相信死后有审判，他为什么需要来信耶稣呢？
那很多人不相信死后有审判，他信耶稣就只是为了今生过得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那跟拜菩萨其实是没有两样的。一个不相信死后有审判的人，不能算是信耶稣的人。
第三个问题，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问，因为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问题，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历史上道成肉身，也在历史上为你我的罪，也就是他所要拯救的百姓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日复活，他十架无罪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确认，他相信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代赎的工作。
死后三天复活，这个复活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那你也要确认他相信人会复活啊，有的人是说，哎呀，人会不会复活，有没有永生啊，啊，无所谓啦，我只要今生过得好就好了。如果永生，那就是一个多出来的好处而已，没有也没关系。
那这样的想法的人还不少。那实际上，当一个人不相信他会死里复活，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他在今生就不会好好的为将来做预备，好好的为将来活着。
第四个你要问的指标性问题是啊，这个就是带出悔改的真正的意思了哈。悔改意味着不再讨自己的喜悦，也不再为自己活，要追求
为主而活。过去是讨自己的喜悦，现在反过来180度，凡事都要讨神的喜悦。然后我们就要问当事人，你愿意这样立志来追求，愿意这样活着吗？
第四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因为我们很清楚准确的把罪人定义在直向的悖逆神，因此悔改一定是跟这一个悖逆有关的，就是不再悖逆了，不再悖逆，顺服神，爱神，荣耀神，追求讨主的喜悦。悔改一定是带来180度的，过去为自己活，现在为神而活，过去是讨自己喜悦，现在是讨主喜悦。
过去是以自己为中心，专爱自己，现在不再为自己活，以神为中心，追求爱神爱人。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思想，你是不是这样活着的？你是不是一个开始不再为自己活？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好让我们可以为他活，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和恩典。那你要问自己，我现在是不是一个为主活，凡事要讨神喜悦，这样的来追求的人？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问当事人，你立志这样追求吗？ 也许有的人就会说，我愿意，可是呢，我怕我做不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回答？
做得到做不到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圣灵会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可以靠着他的恩典，一天比一天被更新，一天比一天更爱主。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这个意愿，立志立定心志，从此要为讨主喜悦而活。
当你立志而且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实际的圣灵内住的时候，圣灵会赐我们力量来活，来为主做见证。这条信心的旅程不是靠我们自己单打独斗，自我的意志来得胜的，完全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赐能力，好让我们这样活。圣灵也会带领我们去一生学习效法基督，像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基督。
有人看完这个指标性的问题以后，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会说，诶，这样子把信主的门槛给提高了，那以后信主人不就大大的减少了吗？
确实有甚至传道人反映说，照这样的指标性问题来看，那么我可以预测教会就不会像过去那样有这么多的人信主得救了。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还是要回到神的心意啊，也是要回到圣经的这个原则。简单的来说，这个指标性的问题并没有提高门槛，因为耶稣本来就吩咐人走上这条信心的道路是窄门和窄路的。
这在马太福音七章里面耶稣有这样子的来告诉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在13-14节这样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怎么样？也少。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其实就为了要把人拉进教会里，要充当教会人数，因此就牺牲了福音的真意，把整个需要讲清楚的关于什么是罪，什么是认罪悔改，什么是神的审判，完全淡化或者根本不讲，专讲讨人喜悦的，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
他们以为使得人多就是硬道理，人多神就喜悦，所以他们传的常常是一个不用悔改，不用追求成圣的福音啊，这样很多人都能够信。其实这样的福音是假福音，是不能真正把人带到救恩的门里面去的。这样传讲的人自欺欺人，也是伤人害己的事。我们今天明白真理的人，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神的心意来传福音，使人得救的确是神的工作。我们人100%的尽我们的本分传纯正的福音，神也100%的会按照他的应许以及他的心意使人得救。所以我们不要删减福音的内容，淡化福音的内容很多传这个不悔改啊，不用追求成圣啊，你只要信就好啊，这些其实都是远离圣经教训的。
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爱人的灵魂，你一定不希望他在教会里出出入入这么多年，然后最后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好，你肯定不愿意做这种害人的事情。因此我们宁愿跟他传全备的福音，即使他拒绝了，他清清楚楚的拒绝了主啊，但我们不要把人这样子糊里糊涂的拉进教会，然后让他糊里糊涂的以为信了，其实没有信，其实这样你不是真正的爱灵魂。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真正爱人的人，传纯正的福音，传全备的真理。请浏览恩言辅导网站。
朋友，你收听的是 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